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言弟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言弟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有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小弟子时时修正自己，走好修炼路。作者：澳洲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5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2018年8月，我参加维州音乐学校的考试。那时我学习圆号差不多两年。我非常重视这个考试，因为只要考上了，这是音乐学校的学生，离神韵的要求也就更进一步，因为去神韵一直是我的心愿。我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练习吹奏，学习乐理知识，还有钢琴练耳。考试当天，钢琴伴奏老师说我今天发挥得特别好，高音的爆发力很强，一定没问题，就等着入学通知吧。我一听高兴极了，因为这个钢琴伴奏老师平时很严的，都不怎么表扬学生，这次他都说我吹得好，那一定就是非常好。我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太厉害了，能在短短的两年就把那么难的一样乐器吹得有模有样，简直就是音乐天才，怎么看自己都跟一朵花似的。我就是墨尔本天国乐团的圆号首席。一个星期之后，我收到了邮件，考试结果出来了，我没考上。我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特别难过。为什么呢？我搞不懂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一边流泪，一边向师父诉苦。不，这一定是他们学校搞错了。我要给评委老师发邮件，问问为什么我没有考上，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就没有回报？这不公平。为什么我的一个小伙伴一次就能考上？为什么他干什么事都那么顺，而我就那么的不顺？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。我哭了好久好久，哭累了也哭清醒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境界中明示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。通过我没考上这件事，暴露出我的争斗心、自满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。修炼不就是要找到执着心，然后去掉它吗？这不就是好事吗？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标准的，没考上，那就是说明我还不够努力，还不够优秀，没达到标准，所以还得多下功夫。今年我的小伙伴考上了神韵，我除了替他高兴之外，没有一点妒忌，因为我知道他确实付出了努力。当他每天在练习吹奏的时候，我还在傻乎乎的玩呢。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，一定是这样的。2018年10月，我和妈妈去了香港参加游行。在游行的前一天，我和妈妈还有另外两位同修一起去黄大仙景点发报纸。到了景点一看，只有一位老奶奶在那儿。她说，你们可来了，今天就我一个人在。这些就是今天要发完的报纸。我一看，天啊，怎么有这么多？本想着就发一会儿，然后就偷偷的走。这下怎么好意思走啊？妈妈说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多发点，加强正念，让有缘人都来拿报纸。我走到了一个地铁口，开始发正念， 不一会儿就有人主动向我要报纸，刚好赶上下班时间，报纸越发越快。等全部发完的时候，我还在想报纸有点少，我想这也正是冲着我的心来的。我就是不太喜欢给中国人讲真相，总觉得中国人都太狡猾，行为和语言都是党文化，也不愿意拿报纸，对我们大法弟子一点也不尊重，还乱说话。可是当我看到这些人走来走去，如果没有拿到我们的报纸，没有了解到真相，就失去了一个被救度的机会，想想他们也是挺可怜的。香港游行开始了，由于妈妈提前订了游行当晚8点多的机票，所以一路上星星的考验就来了。有的同修说，游行一般都没那么快结束的，要到7点了，你都来不及去机场，而且那时又封路，根本就没车。有的说4点多从队伍里出来，怎么可能？而且你也不一定找得到你妈妈呀，旁边那么多人，说不定协党组织的人会对你动手。还有的同修说，要不就别吹圆号了，在队伍后面打横幅吧，走的时候也方便。听完这些，我一点也没动心。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还带着我的法器，不就是为了一起参加游行吗？我清了清我的圆号，对他说，咱们什么也不怕，发挥你最好的一面，随我一起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同时我也默默地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小弟子很贪心，我既想参加游行走完全过程，又想能顺利地搭上飞机，请您一定要帮我，谢谢师父。当天的游行到4点半就结束了，我和妈妈提上行李就赶往地铁站。妈妈还没等看清楚坐哪趟地铁，就有人对我们说，去机场对吧，跟我来，往这边走，然后还告诉我们要在哪里下，再转其他地铁。我们刚下，又有一人从我们身边经过，去机场，快点，这边走。于是我和妈妈又跟着这个人上了地铁，刚刚站稳地铁就开了，真的很神奇。这两个给我们指路的人也不认识我们，就都来帮我们，一定是师父在帮我们，谢谢师父。在一次大组学法结束后，我看到妈妈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有一个大瓶子，说是姨姥拿来的，当时妈妈在打电话，我就帮妈妈拿，其实是想看看里面是什么，咖啡色的，看上去像奶茶。哦，姨姥做的奶茶最好喝了。我把瓶子举了起来，闻了闻，味道有点怪，这种口味的肯定没喝过。突然看到瓶子上面是个吸管，这肯定是奶茶了，心想，姨姥对我真好，这么晚还给我做奶茶。正高兴，正想喝的时候，突然间感觉什么东西流到了我手上，不会是瓶子漏了吧？这啥玩意儿啊？这也不是奶茶呀。后来妈妈打完电话了，我就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手火辣辣的疼，特别刺挠，这是什么呀？妈妈跟我说，这是姨姥给的洗炉子的清洁药水。我一听特别害怕，可别把我的手给烧坏了。我就像疯了似的到处找水洗手，跟妈妈说话的态度也很不耐烦。妈妈看我没了正念，就对我说，念要正啊，多大点事儿，拿湿纸巾擦一下不就行了，凡事都不是偶然的，找找有什么心吧。我被妈妈点醒了，是啊，我怎么整天想着好吃的，一遇到我喜欢吃的饭菜就吃个不停，有时临睡觉前还会偷偷地往嘴里加2块肉。修炼这么久，怎么还有这么大的执着心？还好我没有把那瓶药水喝下去，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后怕。修炼的路要自己走。今年9月21日我参加了图文霸的游行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坐飞机，因为我也快15岁了，我要学会独立，不能老黏着妈妈。游行的时候挺热的，大太阳晒着我们，在正对等游行的时候， 突然我感到有点晕，
眼前一点一点变白，越来越白，
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知道肯定是魔来干扰我，我就马上发正念清除它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游行开始了，我什么事也没有，一直到游行结束，看到很多的众生欢迎我们，跟着我们的音乐节奏拍手，我就会想，太好了，这些众生会得救的。最后，风露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真修中的一段讲法，与同修共勉：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，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。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，你们不快往回修，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，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。你们知道吗？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，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致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们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月27日。我是一个90年代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在我7岁时，跟着父母开始修炼大法，跟随大人同修们一起学法，一起去各个地方弘法。那时候我只知道大法好，知道大法是来修炼的，是返本归真的佛法，而不是简单的做个人间的好人，但自己并没有精进学法练功。从19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，父母到北京上访，接连遭到迫害，被非法劳教。当时上小学的我就失去了学法的环境，只是知道大法蒙冤被迫害，知道要为大法和世人讲真相，可自己慢慢的脱离大法，沦为一个只知大法好的常人。2006年中考语文作文，我写了为大法申冤的作文，作文得了0分，我差了十几分没考上高中，外出打工，带着师父的讲法练功录音，但整个人在社会的大染缸里与常人无疑，只是头脑中存有大法的理，维持着做个好人。像我这样当年大法小弟子，很多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，我知道认识的在我身边的就将近20个，年龄和我不相上下，大都是跟着父母在99年前得法，但迫害后和父母离别，后来沦落到社会，如今都30岁左右。2012年我从外打工回家，和父母同修聊天，知道了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，但因自己没有系统的去看师父的近期讲法，也没有完全的认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自己潜在的给自己想自己未来可能是属于法证人间后的大法弟子，也可能会跟着修炼好的父母一起走的等等，为自己人的那颗心找各种托词，从不想自己是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梦一，梦见和自己妻子一起坐车回老家过年，大巴车上都是认识的熟人，大都是同村的大法弟子。大巴车从车站驶出，自己和妻子想拿些行李，在出站的时候下车拿行李，拿到行李时客车已经走了，我急忙给客车打电话，司机说可以在桃园这个地方等你们30分钟。我和妻子急忙找个车想追上去，自己找到了车，可是发现自己根本开不动这个车。和父亲一起悟道，是师父点化我，自己可能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一起跟着师父回家的，因为自己放不下的执着导致错过了客车，师父慈悲在桃园等我。我也悟道自己不应该再有侥幸心理，自己应该抓紧实修精进起来。 梦二，梦见自己在学校，所有同学从课堂外回来，等待毕业。老师在讲台上说下午收回之前布置的作业，看看完成如何。我把我的拿出来，发现自己的作业只做了一个开头，后面几乎没做，现在做恐怕来不及了，自己懊悔又害怕。突然老师走到我跟前，指着我书桌上的课本说，你看看你怎么读的书。我看到自己的课本个个都是撕破的，掉落封面的，又脏又破。然后老师指着我说，要和前面的同学比一下。我环视了一下所有同学，我发现很多同学没回来毕业，有的回来没有拿着作业，后排有些还在打闹，整个班上认认真真完成作业的寥寥无几。我悟到自己从小得法弘法，做了一个开头，后来修炼得一塌糊涂，没有完成师父的要求。梦中的同学多像当年和我一起的大法小弟子们，很多没走回来，很多没完成作业，很多还在打闹。师父下午要检查我们的作业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时间很紧，但是还有机会。2018年，父亲被绑架。在这将近一年的营救父亲过程中，感觉自己真真正正的走回大法修炼路，从一个怀有人心去国宝要父亲，到一个大法弟子发出神念去营救父亲，揭露迫害，讲清真相。自己在学法时明确地感觉到是师父在往上拔我，在营救的过程中，从国宝到检察院、法院，到请正义律师，到上诉二审，到我们控告恶警、上访举报，到做真相资料、发劝善信等等，每件事情都是在学法后，在师父的法中悟到做到。中间的每件事就像师父讲的，没有自然的事，都是有安排的。梦三，梦见在初中中考后我没考上，但老师说有三个名额是破格录取的，其中就有一个是我，但成绩不好，是倒数几名的，还得努力。我悟到是师父再次慈悲于我，破格录取了我，感恩师父。这一年多营救父亲的过程中，认识了几个同样前后被绑架同修的家人，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们才认识，互相配合，为当地的被绑架的同修做营救。我们经历着找正义律师和公检法、信访、看守所、监狱等等揭露迫害，通过法律讲真相，营救被绑架同修的事。和我配合的这些青年同修和我差不多大，和我同样的经历，从小到现在，我知道是师父的安排，安排我们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们年轻，相比年龄大的同修更擅长这样的方式营救同修，讲清真相，揭露迫害。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几件事情，在被绑架骚扰的老同修中几乎都有着像我们这样大的子女，差不多和我一样的童年，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却不同。第一部分是知道大法好，由于怕心和担心，还劝父母不要学了，或者说个不学了，在家里偷偷的学，这样的占大部分。第二部分直接走向对立面，诽谤大法，让邪恶狱警迫害自己的父母。有一个老同修家就是这样，最后被非法判刑九年。第三部分知道大法好，但对这迫害的事不管不问的。第四部分做着营救自己父母的事，自己也慢慢走回大法修炼来。我回想起当年我认识的差不多有20个大法小弟子，他们现大部分在经历着父母同修被迫害而自己要表态的，其中还包括单方同修的配偶的表态。我悟到正法进程到现在，我们能在99年前得法，能投胎到这样一个大法弟子家庭中来，这样的机缘非同小可。无论师父给我们做怎样的安排，我们都要做好我们该做的，无论是正法时期还是法正人间时期。作为我们当年的那些小同修们，应该珍惜这样的修炼机缘，这次错过了是没有第二次的，这次走向反面的更没机会，没做好的不要一次一次错过师父给我们的机会。然后还有很多老同修个人修炼很精进的，对三件事情做得也很好的， 但有相当多一部分没有和自己子女家属讲好真相，或者只让子女知道大法好，一旦出事后子女态度立刻大变。我悟道，改变一个人只有通过大法修炼，而常人的思想因素太不稳定，而能成为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亲人，这是一个多大的缘分啊。无论师父怎么安排，我悟道，同修一定要和自己子女家人讲好真相，再次引导修炼，先救度身边的最亲的亲人，拉回到大法修炼的路上来。感恩师父不放弃我们，感恩师父一次一次给我们创造机会，愿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们走回来。
又到了学法背法的时间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在上次节目中，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十六首诗身败，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吧。身败，疯狂无智，邪却怕事，迫害好人无羞无耻，掏梳子唱着吃，贪欲壮起荒淫事，汉奸卖国贪花枝，丑坏到此，命注定死。大法小弟子们复习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学习红吟三的第十七首诗灾难为何多。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灾难为何多，人祸天灾何时了，因由知多少，强风海啸地又动，众生不得灾难自己重，仁义理性都不在，只因人心改，世风日下众驻留，种种灾难全都悬在头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每念完一句呢，小朋友们就跟着念一句。灾难为何多，人祸天灾何时了，因由知多少，强风海啸地又动，众生不得灾难自己重，仁义理性都不在，只因人心改，世风日下众驻留，种种灾难全都悬在头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小朋友们要注意咯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灾难为何多，人祸天灾何时了，因由知多少，强风海啸地又动，众生不得灾难自己重，仁义理性都不在，只因人心改，世风日下众驻留，种种灾难全都悬在头。希望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呢，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好了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